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另一卷书《约珥书》。这卷书很短，只有三章，所以我们一堂课就要把它介绍完了。你要介绍一堂解介，然后再讲一堂课的，有点太内容太少，所以我把它合到一起来，一次来给大家介绍完。好，约珥书和其他的先知书一样，我们在讲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先知书是在犹太圣经的分类和我们基督徒圣经的分类当中差异最大的部分。还好，约珥书呢，在我们的圣经分类当中属于先知书，那么在犹太圣经当中也属于先知书，所以在这一卷书的阅读上面，大家在分类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差异，它是一卷先知性的书卷。作者呢比较简单，就是约珥自己写的，但是对于作者这个人呢，圣经当中的资料非常少，除了约珥书本身以外呢，几乎找不到其他的资料可以证明说约珥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只能看很少有看到资料。那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对这个人的介绍呢，说他是旧约时代的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名字，换句话说这个人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独特性，当时有好多人叫这个名字。第二个呢，他的意思呢很有意思，他叫耶和华是神。那么一般来说，先知书的内容呢和先知的名字都是相关的，换句话说这样一位先知写一部书卷的话，这一部书卷的内容一定和耶和华是不是神有关系。所以读约珥书的时候呢，这个名字给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圣经说他的父亲叫比图尔，比图尔是谁呢又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的信息量也不是很大。他是犹大耶路撒冷的居民，他是一位先知。从他的作品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位人，这位呢受过很高的教育，而且他是一个农业非常专业的人士，他里面写了好多关于农作方面的事情，所以他有很高的教育，他的文学作品呢写作手法都比较精致，所以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特意安排了这一卷书。所以呢，约珥书与先知书他的文学造诣比较好，这是我们能够知道的关于作者的一点简单的介绍。这一卷书关于另外一个疑难的问题是他的写作时间，大概呢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说是比较晚期写成的，晚到什么时候呢？公元前400年左右，也就是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已经亡国了，大概处在亡国时期那时候写的。那么有人这种说法呢，因为书卷里面写到关于他们回归的事，以这个作为依据可以这么看，但是你从这个书卷的从头到尾和它的历史背景来看呢，不太像是这个时候写的。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也是今天比较多数人认可的说法，说这卷书呢是写至于主前九世纪，也就是在公元前830年左右。那么这个时候呢和以利沙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那个年代是相同的。那么这种说法呢比较符合于这卷书卷的内容，也比较符合于这个书卷那个时代的那个历史背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这么讲。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的内容呢，也是以早期九世纪写成的这个作品为主题来给大家介绍。所以这是第二个难度。第三个是他的读者，读者是写给犹大国民的，也是耶路撒冷祭司和一些长职人要看的。他的主要信息呢，耶和华是神，就是这个人的名字。那么很显然，当我们作为父母的告诉我们的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什么意思啊？孩子学习不太好对吗？所以你才说你要好好学习。当作者用这样一个名字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呢，就表示读者不认为耶和华是神，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大概背景吗？这就是读者要该读这卷书的时候应该明白其中的主题，他们没有把耶和华当作真神来对待，所以作者呢写了这么一本书卷。那我们又看一下这个书卷在早期成书的历史背景状况。如果你看一下历史背景的话，在公元前的830到850几年的时候呢，就是约珥做先知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呢，以色列这个国家 君王有亚哈王，亚哈斯、约兰和约户。那么这时候的犹大国呢，有约沙法、约兰和亚哈谢、亚他利亚和约阿斯做犹大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两位重要的先知同时在北边这个国家，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我们知道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个先知都是大先知，对吧？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关于他们的记载。圣经说有没有以利亚书？有吗？有没有以利亚书？没有。虽然他是大先知，但是圣经中没有以他的这个作品或者名字命名的书卷，不要搞错了啊，没有以利亚书，有以赛亚书，没有以利亚书。别搞错了，有时候上面会考试，会说请打开以利亚书，大家翻的是热闹跳跳的，找不着啊。你就知道圣经中没有这卷书。那么大家看完这个历史背景以后，看出什么问题没有？我把这个图画的大一点。在当时犹大国由约沙法、约兰做君王，以色列国是由亚哈王，也娶他的太太叫耶西别，他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如果把刚才那一段历史解化一下，做成这样一个表格，以色列王亚哈王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恶的一个王。这个王恶到什么程度呢？可以杀人抢别人的葡萄园。这个人的恶让他的太太给他倍增了，他娶了一个太太叫耶西别。我们知道耶西别有多厉害吗？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知道以利亚有多厉害吗？以利亚是大先知。你知道以利亚被谁赶得到处跑啊？就是耶西别。耶西别要杀以利亚，以利亚跑了，跑哪去了？跑到一个树底下晒太阳。然后上帝派了个先知过去说，以利亚醒来。以利亚醒来说，别打扰我，我要睡觉。然后以利亚说，你睡这干嘛呢？他说，我为耶和华发热心呢。你瞧瞧，耶和华的先知都杀完了，就剩我一个，他还要追杀我。这是第一次回答。过了一会儿，那个先知又去拍了一拍，说，以利亚醒来。以利亚醒来说，干嘛呀？上帝问他说，你在那干嘛呢？他说，我为耶和华发热心呢，所有你的先知都被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了，他追着我到处跑，你让我干什么？这时候那个先知呢没说啥，给他扛了一块饼让他吃。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次记载，先知那个上帝的先那、这个是神给先知做饭吃，就这一次，神亲自给先知做饭吃。然后吃完以后告诉他说，起来，你要走40里的路回去。回去干嘛？回去要高一位君王，就是下面这个以色列的王耶户。他说，你要高这个人做王，然后警告以利亚。他说，你别搞错了，我在城中还有700个先知没有敬拜过巴利，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你的观念错了。所以以利亚从此回去了，回哪去了？回到他的本国去侍奉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让以利亚跑到那儿晒太阳的就是这一位耶西别。好，这是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君王的背景，你就知道这时候的君王已经非常黑暗了。但这没完，这个君王和这位皇后耶西别生了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这个女儿更了不得。如果这个女儿待在北边的以色列国，可能也没事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做王，他就没什么希望。不巧的是，他嫁给了南国的犹大国约兰做约兰的皇后，北国以色列的公主嫁给南国的犹大国做皇后。结果这位约兰呢是一个不成器的君王，所以他做王的时候呢，皇后在垂帘听政，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而且他的儿子亚哈谢呢更不作为，包括约阿斯更不作为。于是呢，亚他利亚干脆不做皇后了，直接篡位做国王。那么这就形成了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犹大国当历史当中出现了一位女王。而这位女王呢， 又不是大卫支派出生，不是犹大支派出生。我们知道南国的君王全部都是犹大支派的，对吧？北国的君王没有一个是犹大支派的，而这位呢是北国的公主，现在到了南国犹大国做了女王。作为一个国家，你懂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绝对的大忌，是不是？那你再回去看看当时那一段历史，北国的犹大国那个以色列国已经败坏到这个程度，现在他的女儿到了南国做了南国的国王，谁是这个国家的王？所以这位先知就处在这个时候，他就写了一段作品叫耶和华是神。因为这时候的无论是北国还是南国都已经不把耶和华当作神来看待了，北边是亚哈王和他的后裔，南边是他的女儿做王。这是犹大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历史，是由一位女王非犹大出生的女王做他们的国王。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段背景的话，很容易读懂约珥书。那我们现在看看约珥书的正文。第一句话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比土尔的儿子约珥，这就告诉我们说，下面讲的话不是约珥随便乱说的，是上帝让他讲的话。换句话说，下面的信息是出自耶和华上帝，他的信息非常直截了当。他说，老年人呢，你们当听话，国中的你居民啊，你们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给你们的子，传给你们的孙，传给你们的后代。作者开始就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总而言之这个事很重要，对吗？给你一种写作上的一种强调，开头写的这事很重要，你们要听。然后什么事啊？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剩下的男子吃了，男子剩下的蚂蚱吃了。看到什么了？他说，有一场大灾难正在来临。然后他说，醉酒的人呢，你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你要为甜酒哀号，因为从你们口中将要断绝。我们中间谁喝醉过？谁喝醉过？我喝醉过。喝醉过和没喝醉过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你失去判断力了，对吧？最大的区别就是喝醉的人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你所处的环境是安全还是危险，你对外界失去判断。所以约珥用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把这件事情传给你们的祖宗，因为你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判断不清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已经对这个环境失去了感知，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这是约珥的第一段里面讲的，他说，你们睁开你们的眼睛，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的审判将要临到，在他第一章里面讲的话。再往下看，他就详细记述当时发生了什么。他说，有一对蝗虫又甚强盛而又无数，侵犯我们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毁坏我们的葡萄树，剥去我们无花果的皮，剥尽而且丢弃，使枝条露白。我们中间谁经历过蝗虫吗？在中国哪个地方蝗虫最多？河南，河南人应该有对蝗虫的经历的记载，对吧？蝗虫飞过去的时候，那个密度可以把太阳遮住，也就是说在晴天的时候一片黑暗，它的毁灭性是什么？瞬间可以把植物和所有的地上的东西全部给你扒光了，连树皮都扒光了，寸草不生，过去就是一片荒凉。这就是这个蝗虫。那么当时呢，以色列地当发生的这一次蝗虫，我们一般人如果看到蝗虫你会想啥呢？这是一场自然灾害，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喝醉了，那就喝醉了。约珥看到这次蝗虫，他说，这蝗虫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灾害。如果你是自然灾害的话，就是上面这句话， 醉酒的人呢，你情形哭泣吧，好酒的人呢，你哀号吧。这就是作者的用意，你这个写作写得很有意思吧，他让你知道，他说你们喝醉了，你们看不清这场蝗灾背后的信息是什么。然后他说，我的名呢，你们当哀号，像处女束腰为幼年的丈夫哀号一样。这个地方这个作者你说很会观察啊，你说人最悲痛的是什么，刚结婚了结果丈夫死了，够悲痛吗？所以作者说，我的名呢，你要哀号，就像那个刚结婚的以后丈夫死了那种痛苦一样去哀号。然后他说，农夫啊，你们要惭愧，你们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将被消灭，葡萄园要枯干，无花果要衰残，所有的树木一切都要枯干。作为农民，你从早到晚的耕种，结果种出来的东西全部枯干了，什么样的感觉？哀号沮丧。然后他说，祭司啊，你们当束腰痛哭，事后祭坛啊，你们要哀号，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上麻衣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的神殿中中断了。做祭司的人手中拿不出祭物献给上帝，没有祭物了，悲哀不悲哀？注意这里面讲的东西，国民、农夫和祭司，少了谁？少了君王。为啥作者不提这个时候的君王呢？因为以色列历史当中很重要的几个人物一定要提呢，君王是祭司和先知，这三个重要的人物是他们历史当中一定要提的。你会发现作者特意的把君王给删掉了，为什么？这时候的君王是亚撒利亚。就要从作者的眼光看，你根本不是我们犹大国民的王，你不会做我们的王，你也不是犹大支派的，你也不是正统的。所以作者没有提这件事情，如果你一读读下去就读下去了，对吧？稍微把它勾画一下，你就会发现作者其实有用意的。所以作者说，你们所有人都当哀号，哀号什么呢？你们醉了酒，看不清楚这一对蝗虫是干嘛的，你们甚至看不清现在管理你们的国王是谁。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以作者开始讲了，他说，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的圣山上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到。现在作者在讲啥呢？他说，你先看清楚了吗？上帝的审判要来了，你怎么去过通知别人呢？去吹号吧。他说，那日是黑暗，是幽冥，是绿密蛹，是乌黑的日子。好多人一想，耶和华的日子来了，那我们欢喜快乐吧。作者说，你别急，来的不是好日子，是黑暗，是幽冥，是密蛹，是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了山岭，我们有没有做诗人经常在山上看的？晨光铺满山岭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感觉啊？诗情画意是吧？其实作者讲的是像晨光铺满山岭，一片迷茫瞬间就消失了，是不是？太阳一出来是不是瞬间就没了？然后他说了，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万代也不会再有。作者就把这个事情和现在发生的蝗灾挂到一起。他说，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的居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作者把蝗虫描述成什么？耶和华的军队啊！没经过蝗灾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蝗灾。蝗灾来的时候有声音的，就像那个大军队走过去一样，哒哒哒哒那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因为他们走路的声音，是因为他们吃树皮那个声音。谁见过蝗虫吗？蝗虫的头是什么样子？ 像马一样。所以作者在这描述的时候，把蝗虫描述成耶和华的军队，是有道理的。所以你们经常去回去看一下，网上查一下蝗虫长什么样子，它那个头像的马头一样，非常有意思的啊。说作者说这个蝗虫不是简单的蝗虫，它是耶和华的军队，这军队不是为你征战的，而是来打你的。这是作者给的信息。所以他从第二章，第一章的内容就这么简单，把灾害和耶和华的审判挂到一起。然后第二章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现在是作者的信息。作者说，你看清楚了吗？醒醒吧，酒醒了你就知道要禁食哭泣哀号归向耶和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悔改吧，就这个信息。然后他说怎么悔改啊？你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最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动作，把自己的衣服撕了，对吧？有谁去过耶路撒冷，你可以在哭墙那个地方看到一些犹太人穿着一身漂亮的西装，在他哭到悲哀的时候，他会把他的西装撕掉。那时候撕西装可老值钱了啊，他会撕掉，因为他已经愤怒到极点。作者这个地方说，你们现在的状况撕衣服没用，把你们的心肠撕了，你才能够悔改。说你知道作者的观察有多详细，他说你们要撕裂心肠，而不是撕裂衣服，这样的话耶和华才会给你们怜悯，才会给你们恩典，才会不轻易发怒，才会免除现在的灾难。他说或者他会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先知说如果你们现在这样做的话，也许上帝可能怜悯你们，赐你们一点祭物，你们可以去敬拜耶和华。作者已经把条件降到这么低了，是吧？降到这么低了。所以这句话很是刺心的，你要撕裂你的心肠。然后作者说你们要在锡安垂脚，他说你悔改要有行动，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耶稣会，聚集民众，使百姓自觉。先知给他们出的主意很简单，悔改吧，禁食祷告吧，耶稣会你们照样聚集起来。怎么聚集啊？上自老者，下自孩童，从老者同志自吃奶的，以直到新郎和新妇。换句话说，全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新婚或者是已经年迈，都要出来禁食祷告，悔改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作者讲说，你们要悔改，你们的悔改要有行动，光说没用，要他们自觉，让他们禁食。然后他们说什么？你们同时要祷告，向上帝祈求。他说侍奉耶和华的祭司，你们要哭泣向上帝祈求，说耶和华呀，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归列邦辖制他们。为何容列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作者的主题来了，他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说你们祷告要求告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他们的产业是什么？谁是耶和华的产业？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就是耶和华的产业。今天我们是不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基督，在基督里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耶和华的产业。他说这件事情你们求吧，悔改吧，让耶和华的产业你们自己不要受辱。他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他们一祷告上帝就会应允， 怎么说呢？我必赐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你们就可饱足。刚才说没吃的，连献祭的祭物都没有了。现在说，如果你们悔改祈求的话，上帝会赐给你们饱足，也不再使你们的列国受羞辱，上帝会挪去你们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叫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这段形容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你们祷告的话，你们在上帝面前应允的话，上帝会把所有的蝗虫全部杀掉，让他入海入旷野，死了以后会有什么味儿？会臭虫啊，所以臭气上升，腥味腾空。作者的描述非常简单现实，因为他观察的很详细，对吧？所以上帝说，那些先知说，你们要悔改，要有行动，要有实质性的东西，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说一说而已，要撕裂你们的心肠。然后他说，我就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那蝗虫、男子、蚂蚱、箭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这个应许好不好啊？太好了。耶和华说，你们以前损失的东西，只要你们悔改，我会都给你们补回来。相信我？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拿不到这个补偿，你相信就能拿到这个补偿。好多人过去问，犹太人从来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工作的，对吧？所以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丢掉好多的生意，事实证明他们丢掉了吗？没丢掉。上帝会在列外的时间把他们礼拜六的事情都给他们补回来。今天你会发现我们中国店礼拜六礼拜天全开门，我们是不是赚得很富有啊？不见得，你不一定礼拜六能赚多少钱，全靠上帝的怜悯和祝福，上帝会补你的。只要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上帝就会补给你。所以这个应许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应许。上帝说，你们只要你们悔改，我会把我的军队撤了，我会把军队带来的损失补给你们。他说，你们必多吃而且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事的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就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里面讲的话全是摩西十诫里面的东西，是吗？因为他们悖约，所以上帝说，我重复一下我的约定，我要在你们中间，我是你们的神。其实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概念，以色列人非常希望上帝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走，他又非常害怕上帝在他们中间，因为在他们中间会发现他们的每一个错误。我们就要给他举个例子，就像老板经常坐在你的身边一样，你没法工作的，是不是？你的功绩他也知道，你的错误他也全知道。所以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工作安静一点，老板你坐一边吧，让我工作，我报告给你就好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矛盾。但上帝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你的神。如果说信息到这儿结束，先知只是告诉了当时的百姓和当时的现状，但是先知呢，我们知道都是有前瞻性的，他的信息一般不是那么短暂，所以你会发现约珥也不例外，他要把现在看到这个信息呢，要扩展到未来，所以他从下面开始讲，他说以后，也就前面的事过去了，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件事情神学家给了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以后神的灵要浇灌下来。如果你光读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会发现以后浇灌了没有？浇灌了，对吧？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圣灵浇灌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吧，彼得第一次讲道的时候，3500人得救。那一次怎么说呢？神的灵浇灌在他们当中，有3500人悔改庆祝。那是彼得的第一次布道会啊，是不是浇灌过？是浇灌过。所以你又看到说约珥那时候就看到彼得讲道了，有可能，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但是约珥不一定看到谁讲道，约珥可以清楚的看到将来神的灵会运行在他们当中，可能形势和他们现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呢，老年人要看异梦，年轻人要见异象。老年人睡觉睡得好，所以做点异梦，年轻人比较精力旺盛，所以不太容易睡觉，所以老看那个异象，是吧？好多人这么讲，我觉得没有必要太多追求。总而言之，他说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年龄多大，你都会知道耶和华的心意。所谓的异象和异梦，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你没办法了解，是说你看到神的心意，知道耶和华的作为。他说在那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地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以前。那么好多人说看异象看见什么了？我们今天的人看过异象没有？不是要求说没看过，其实你看过。他下面说异象是什么？日头变黑了，你看见过吗？你都看过，你看，你说你没看过。说月亮变成雪，你看过吗？2018年、2019年你就看过不止一次，哎，对吧？雪月看过没有？你看过。所以不管您是做异梦还是做异象，你都看过耶和华的异象。这个异象告诉你什么？上帝的日子近了。如果你只是看看热闹，拍个照片说这个好，你看到的是天象，你在喝酒，你醉了。如果你看到这个异象的背后说耶和华的日子快要到了，那你是酒醒的人，是智慧的人，是警醒的人。这是看到的第二个问题，要看异象。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他说以后要得救怎么办？必须求告耶和华，你求别的没用。蝗虫来了你去打蝗虫没用，打不完的，只有上帝让他走他就走了。所以这一段简简单单的新闻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会膏抹他的仆人，会浇灌在他的仆人身上，会让他的仆人警醒看到异象，会让他的仆人知道只有靠着耶和华的名才能得救。这两张你都看过吗？如果你看到此时这两张图的人，你看到的是天象。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你要看到它是异象，那就是主的日子近了。下半句是什么？你们应当悔改，对吧？这就是新约的第一个传道者传道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这个意思。如果你从这两张图上看到这个信息，我们是神的使者，我们是警醒的人。如果看到别的东西呢，我们喝酒喝醉了。所以约珥讲这个信息讲得非常简单清楚。然后他说到那日，作者一直说到那日，这个那日是神学家非常纳闷的事，到底是哪日啊，就讲不清楚。那先知就说了，我看见了，就是将来那一天，因为他也没告诉你是哪一年哪一月，总而言之是那一天会发生什么呢？他说我要是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这句话告诉我们提到一个问题，说以色列人要回归了。所以好多人说约珥书写在被掳之后，就是因为这句经文。但你会发现它的背景，被掳以后呢不符合这个里面的信息。被掳以后没有发生过蝗灾，这个蝗灾是发生在应许地， 是吧？所以不太赞同这个说法。这地方说到那日犹太人要回来，然后我要聚集万民，这个万民是谁呀？不是以色列人，是其他的人，干嘛呢？带到约沙法谷。约沙法是一个地名，在圣经当中呢，这个地名出现的并不多，但是这个地方所指的约沙法谷实际上就有点像大卫城南边的那个谷，叫新弄子谷，是一个垃圾场。这个意思就是上帝要在那个地方实行审判。他说在那里要审判，审判谁呢？审判虐待我百姓的人。他说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万民指的是谁呢？就是这些把百姓掳到外边去的，把他的地土分了去的这些外邦人。上帝要在那儿审判这些人，审判啥呢？切为我的百姓研究，将我的童子换成妓女，卖童女买酒喝。说这些人做的是太恶。他举了几个例子，他说推罗、西顿、非利士人。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位置，推罗和西顿就是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非利士人呢就是今天的加沙走廊这个地方。我们用今天的地图对应的话，你大概知道在哪了吗？他说这些地方的人就是要在约沙法谷那儿被审判的。他说你们要报复我吗？现在我要报复你了。他说你们既然夺了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上帝讲的说这些外邦人坏到什么程度呢？掳掠上帝的金银财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圣殿所有东西都被抢光了，是吧？所有东西都抢光了，然后把他们的神的选民卖给希腊人，被掳的巴比伦地区去。所以这些万民就指的那些欺压百姓、分取地图、买卖百姓、掠夺财物的那些人。这些人神将要在约沙法谷的地方审判他们。他说在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急动士兵，使一切士兵战士上前来。注意下面的话，他说你们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呀，求你使我的大能者降临。这句话你读完之后，你说这和以赛亚说的还是反的嘛，对吧？以赛亚不是说你把刀变成犁头，把矛变成镰刀吗？是让你别打仗了，去务农。结果这个作者说什么？你们别务农了，赶快去打仗，准备打仗，干嘛呢？因为耶和华要在那儿审判他们。他说你们准备好了吧，耶和华的审判就要来到。他说你们兴起，你们来吧，到约沙法谷来，因为我要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就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日子指的是哪个日子？肯定不是当时那么简简单单的审判，它是遥远的指向了未来。那我们今天对这个未来究竟有多未来？有的人说就是他们回归的时候外邦人得到一些审判，有的人说可能是世界末了的时候启示录的审判。这个我就留给大家，大家不一定一定要界定说就是哪一个。总而言之，先知看到未来说上帝一定会为他的选民做主，会审判列邦。那个时候呢，日月无光，星宿无光，黑暗。那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个状况呢，对吧？很显然现在还没有真正来到。所以他们去干嘛呢？他说你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要见证耶和华在那个地方的审判。见证太重要了，他要让所有的人都去武装起来，去见证这一点，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 最后他说耶和华地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生无天要震动耶和华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以色列人的保障他说上帝在审判万邦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怎么办上帝说以色列人没事我会保护他这个避难所是什么意思啊避难所就是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那个逃城是同一个字 就是你错了犯了错误的跑到那儿去就没事了上帝就会祝福你上帝会保护你他说以色列人神会保护他神是他们的保障这样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住在西安我的圣山当中所以我们永远不要轻看以色列啊那时耶路撒冷必称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 很显然今天外邦人在耶路撒冷经过过经过很显然作者写的不是今天的状态什么时候外邦人不经过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里面都是什么全是基督徒犹太人生的选民外邦人没在那儿非基督徒也没在那儿所以很显然作者远远的看到了未来 约珥书的信息非常简单耶和华是神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国犹大国都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他们的神所以约珥书里面写了五条经句我给大家列出来也作为约珥书的核心信息说耶和华的日子将到你这五节经文回去你可以一起去读 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到来他将是毁灭的日子就像了蝗虫一样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到来将是黑暗的日子像蝗虫遮住太阳一样将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过去以后寸草不留将是灾难的日子以色列人没吃没喝连献祭的祭物都没有将是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将在断定谷的地方审判这个世界 这就是约珥书的信息三章内容非常简单如果你读懂当时犹大国的历史背景你就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一样的我们要问我们教会里面谁是教会的头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教会的头我们就要读约珥书 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一大堆的蝗虫会清洗我们的教会如果你看到这种现象的话不要喝酒保持清醒你会看到异象会看到异梦你要为主警醒守望这是约珥书的信息就讲这么多大家回去读这卷书一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吧